各位刚刚有去那个空旷的地方啊，这转换一下。所以不单单是说我们上课，其实你在一个环境待久了，你可以转换一下。好像我有时候去那个公司行号团体机关演讲，那也是啊，啊，你假日去爬爬山啊，如果台北叫阳明山嘛，四寿山是吧？四象山什么的啊，这就郊区走一走，转换一下你这个上班的场合跟生活的空间啊，新陈代谢一下，那心情也是啊，你有时候在想一件事情啊，想不出一个结果，那、啊、你不如就转换一下啊，转换一下空间啊，或转换我们的心情啊，这个都是从维系的地方啊来做调整啊。那曾经有一个人说，我好累哦，但是呢我又拉肚子又怎样，说那你就先吃一些有能量的东西，那怕那个太燥热，就补一点水果啦，一两口水果，一两口或是一两口果汁啊，那就退火一下啊。但你又拉肚子，就是补充水分啊。有人拉肚子拉很严重啊，你到那个医院他也是给你补充盐水啊，那你不如在家里补充啊，喝一些水啊，最后再补充一点点盐巴水啊，那有点电解质啊。那有人就会像夏天他有时候就吃不下去啊，啊就拉肚子啦、啊、或呕吐啦、啊。哦，他呕吐一样，就是那东西已经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体存留，他有时候从上面出来，有时候从下面出去，那有出来总比没出来好，在里面反而翻脚，哎，所以他想出来就跟他吐出来。曾经有一个年轻人，他跟我讲话讲讲，所以我一直想吐，我说赶快去吐，不是听到我的话会吐，那你想吐就赶快去吐，哦，不要忍。哦，想拉肚子，想吐，想排气，这个都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就好像鼻子啊，我是喉咙啊，要干什么，你都去处理啊，哦，不要忍啊。那当然就是说，刚刚讲鼻子过敏，你能够又戴口罩了，或是脖子有个围巾围着啊，让它那种寒气不会让你的鼻子反应，都是可以处理啊。那你不处理，它就会慢慢让我们的身心呢 啊这个耗损。十二页的第三行哈，他说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法的妙境，原来是无法以言语来诠释的，但勉强形容它的体相用为大方广，就是它的精神这个内涵。那么在探玄记这个是祖师大德法藏法师他建议说，十义来说明大方广有十种意思，后面有提到，第十三页就有提到，佛华严三字是证了大方广，就是说我们看第一行大方广佛华严经，那它这边就是下面那三个字佛华严，就是来证了大方广无尽的法界叫做佛啦，佛就是解脱的众生，那我们是什么？为解脱的佛，哎，所以你们也是佛，不要客气哈。成就万德，原备果体的因形，譬喻为花啊，《华严经》的华啊，它就是花的意思。佛是果啊，花是因呐，啊，因是万恨的大菩萨道，而其万恨以华严为喻示，就是用华的庄严来形容这些修行的因的，这是万恨，是依万恨的因花来言示大方广佛的万德啊，所以用这个比喻来含摄这个法跟这个人啊，人依其因行而成就果的万德啊，所以华严经当中常常很明显的来描绘出菩萨修行的位阶啊，信住十回地啊，就这样子慢慢的一个阶梯啊，让你最重要的呢，他到了最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求道的实证的历程，以及菩萨修行正果的实力来表现佛果的光景啊，这是一部从发心修行到成佛的生活指南啊，所以他能够修行成佛，又能够在我们生活上做一个指南针。大家知道指南针吗？登山，看风水，这个有个指标。 也是有自为华严行者的修学宝鉴啊，这个就是在修学上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宝藏图啊。那善财童子啊，不是到法界品才能看到善财童子，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就是善财童子在五十三餐。哎，今天是参谁？参你儿子也是一餐，参你的婆婆也是一餐。哎，参谁都是善财无私三餐里面的一餐。哎，有时候搞不好不是四餐、八十七餐、千百餐。哎，但是他只是说这些善知识的内涵，好、哦、啊，鼓励我们修行，如何修行，如何那一样的。一切的众生都是佛啊，来给我们课题的。哎，每件事情，每一位人，都是我们的善知识，在给我们发考卷，给我们写考题的。啊、哦，不是你考试，你读书才要写考题。啊、哦，你如何去面对这生活周遭的事情？啊、哦，好，十三页，此经为杂华经，以万恨哈、哦，或是万行交事缘起集成。从喻标明，就是喻就是比喻啊，用花来比喻啊，油杂花啊，就好像这个啊很庄严啊，那很丰盛的华严之称呢 啊，为什么要称华严呢啊？梵语名为犍奴标诃，就是杂花严饰，所以叫华严，就取中间两个字，就是很多花来庄严啊，非常的。啊、哦，世俗的话就漂亮啊，这花好漂亮啊，这个佛像好漂亮。佛教不讲漂亮，也不说美丽，都说庄严啊。你再怎么抱歉，也是很庄严的啊。所以都用庄严来形容啊。啊，这个佛堂布置的好庄严啊，啊，大家很认真啊，上课的态度非常庄严，哎，都用庄严来代表这个。漂亮啦、啊、美丽啦、啊、好看啦、啊、这样子。大方广为所证所觉，佛是人证人觉。人所人就是这个 主体，所就是那个客体啊。人证的就是这个佛主体。那么所证的就是那个客体，就是什么大方广啊。它后面啊有从前面一开题有讲到十义嘛，好，后面就来解说。大有十欲，境大、心大、行大、味大、音大、果大、体大、相大、用大、教大啊、哦。那么境界啊、哦，这个法界的内涵啊、哦，所以不读华严不知佛门之富贵啊、哦，所以都是很大气的。哎，心量要大，好、哦、的实践要大，它这个位阶也很大，很多的层次，那因地也大。好、啊，体就是精神，象征它表现，用就是它作用，教就是它教化众生。啊，方广也有十种意思：周遍、普说、深说、被摄、广义、荡除、具德、超义、含摄、广出。周遍法界嘛，这个大家就很容易了解。普说就普遍，啊，普门品，啊，普门品就是到处都是门了、啊。哎，没有特别为了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人设一个门一个途径，那普门就是到处都是门，哎，所以有一句世俗话嘛，门都没有，哎，别跟我讲任何理由，别想，哎，当然你就跳墙进来，那是你的本领，那一般我们的住处都有这个门嘛，哎，门都没有，就是让你不得其门而入。让你无法跟这个屋内的人事物、啊、做交集啊，当然窗户你也别想了，哎，好，这个都是形容了啊，好，深说啊，深度，有时候你要一件事情啊，你要这个普遍像这样的谈，好像谈不出一个内容啊，有时候你要深说。啊，但深说呢，有时候是普遍的先讲，然后再讲到内容啊，切到重点，然后怎样处理，好、哦，才不会有后遗症。那有的人在谈事情，谈谈啊，反正我就业障重嘛，哎呀，算了，随便啦、啊，哎呀，我就忍耐一下，就是那种很消极的规避， 然后就没有谈到事情的核心点或是如何处理。谈事情一定要谈这个结果，就是如何处理。你菜炒不好吃，好，请问怎样炒才好吃啊？那当然就是你炒菜要好吃没？那怎样炒才好吃？把它讲出来。你说这不好吃，那不好吃，放这不行，那个啊什么都不行啊，什么叫做行？啊，所以有时候做父母亲的会给儿女一个信息，这不行那不行啊。啊，所以有一群年轻朋友，他们在填那个志愿，以前填志愿都不希望他们考上大学就在家里附近。像我们住新竹，有两所比较有名的大学，就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。有位考上交通大学，痛哭流涕，没那么严重，只是形容。啊，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家里，连大学都在大学都在家里附近啊，他太痛苦了，赶快转学。啊，就是家是应该是你休息停歇充满温馨的地方，为什么变成他要逃离的地方？所以这个就要去探讨。那也有一些年轻人，他们就考上大学就不是在家里附近，就跟父母亲很少很少联络，如果有联络了就是钱不够的，哎，汇钱过来这样就好，不然不会打电话回去啊。那平常什么事回来啊？好，再说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哎，有空就回去啊，勉勉强强寒暑假回去啊。比较乖的是一个礼拜回去一次，后来变一个月回去，后来再一学期回去，后来有的就三年才回去啊。好，那个就是因为父母的爱，也许的表达，好，那让他们比较无法接受，或是根本就没有爱这件事情，好，所以他们更不想回去。好，这个有时候是也可以去做一些探讨。好，伸缩，再来背射，好，就是具备射受的一些道理，广义，好，就普遍的，好，大家都有受益。荡除，当然荡除我们的烦恼跟执着，好，具德，好，就是万德庄严，好，它都有具备。超胜，好，就是非常超越，也非常殊胜，好，寒色，好，跟背色有什么不一样？背色是普遍式，好，寒色就特别针对某个对象，而且它相应的那一点，好，寒色在广出，啊，广出跟周遍呢，其实意思差不多。好，花有实意，啊，微妙，开府，端正，丰富，四月，巧成，光净，装饰，银果不染，啊，所以有时候这个供养啊，啊，香花灯土果，啊，对佛菩萨的供养，香就是供养那个香啊，啊，柱香啊，盘香啦，啊，香末啦，啊，哦，香水也可以。哦，你说香水是，哎，小姐太太欧赏的那个庄严。其实香水它有的是提炼，不单单是那种化学的，它有时候是一些香味，那就符合供养的东西。哦，你说有的环境它不适合点香啊，点香有安全的顾虑，所以你就可以喷喷香水。所以啊，这个是也是一个方便啊，这个供养心。花了，哦，这叫真花，哦，一朵花也好，哦，最好不要拿假花，哦，虚情假意。啊，灯呢，哦，就是光明，哦，有的灯泡啦，有的以前是用，啊，点灯啊，蜡烛啦，啊，图就是啊，以前就是用那种什么类似有香味的，哦，涂料，哦，涂在好佛像的周边啊，或是什么，那所以你在看那个南传的佛像啊，那个五官有时候不是很清楚，它是那种香的涂料，把涂到脸了，涂到身上，那有的就这样会变成五官看不清楚，就贴那个金箔，但金箔贴太多贴太厚，这个脸的四官啊，那个四肢啊五官的也是看不清楚啊，他们都是一种供养的意思。那花有微妙啊，不可思议的那个味道啊，哈，开府啊，从含苞半开全开啊，那它就是开府，它没有说到凋谢啊，端正啊，哦，因为 这个还有相互啊，端正要开得好啊。所以有的那个花，它有时候要修剪那个花朵啊，有的花朵太多了或太小，它要把它修剪，然后它会主要的几朵很庄严的花出来。果树也是啊，它有时候要修剪啊，让一些养分就保存有几个果可以结，那里太多的果啊，那个颗粒它会分散它的养分，所以有时候果树也要修剪，丰富就非常的清香。所以有的新鲜的食物它有新鲜的味道，还有那个草刚除草过，哇，那个草的味道，新鲜的水果它有新鲜的味道，那个坏掉它有那个腐臭的味道。四月就是闻起来很舒服啊，所以有的香精啊什么的味，香茅啦、啊，就让你呢闻起来提神啊，还有排除我们的二氧化碳啊。巧成啊，都是长得很好看，光净啊，就是没有杂染，没有破坏啊，装饰啊，它可以供佛啦，还有庄严我们的环境啊。所以你有时候到一些办公室，它就有个小小的盆花在那边，或是紫绿化的植物，就觉得这个环境磁场就很舒服。银果啊，就是开花结果啊，它是这个有的果树是这样，先开花后结果啊，像梅花，梅花它是开花之后啊，花开始要凋谢了，慢慢就会长果。啊，那就是它就是说，你有花要开了，开完了之后就是表示要来结果，所以花是因的代表，果就是果的代表，大家就很能清楚。不然就是因为它清净啊。好，再来后面讲体大啊，当体为目，包含为意啊，就是精神的象征的啊，包含的意思。用大啊，就规范啊，是方法，故信离邪僻啊。它的用就是它的作用啊，它可以离开不正的东西，是方正故啊，能治重障啊，这个行正坐直啊，这百邪不侵呢 所以还是要这样啊，有它的象征意义，是一方故啊，所以呢，骗虚空界哈，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解释哈。近方语故啊，方语就是方向还有角度，体用和名，周遍为意，为一切处、一切时、一切法、一切人无不周遍。所以前面有时候意思我们不大清楚，因为有时候在形容啊，这尤其是体的东西不容易体会啊，所以用文字善巧啊，那你体会不然没关系，它就这样形容。一切处、一切时、一切法、一切人，无不周遍，皆重重如帝王啊！这个帝王就是好像用珍珠啊，编织一个网，那网跟网之间，这个珍珠啊，这个地罗珠，就是说，很漂亮、很庄严、很殊胜的这种珠宝，叫珠珠相映，这个折射透过下面的那个珠的那个。那个摩尼珠的透射，然后又这个珠又投射那个珠，这个如果大家坐电梯啊，然后两边刚好有镜子，人站在中间，那你这个人就在这个镜子里面，这个镜子又投射那对面那个镜子里面，那个镜子里面投射又你又还有那个镜子，就一层层，但好像排了一层一整列的人啊，其实只有一个人，对，那因为它是因为镜子的反射作用，所以变成一排人在那边，那这个相用。他这个用帝王就是说那个摩尼珠啊那编织的一个网，那网网之中的珠珠相应，就好像那个刚刚讲电梯那个镜子的那个互相折射互相反射，然后就层层叉叉这样的形容，那样的庄严殊胜所以说你一个动一个念头，也许就改变了一个行为，这个行为又改变另外一个行为，其实都是有串联。你不要说因为善小而不为，因为恶小而为之，它其实都是有串联。你说就打个喷嚏，然后哪个地球的某一方会地震，很难讲。 对不对？那么有人行人说，哪一个地方的这个蝴蝶拍一拍翅膀，另外的地方哇发生了什么灾难，都有它的可能性啊。所以都要起善念、善思啊，那才有办法跟啊这个大方广佛啊互相相应。好，后面最后一行呢，他就说大势自心的体可以包含虚空周遍法界所说的呢，数穷三界啊，这个横遍十方啊，数穷三世就是时间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横遍十方就是空间的表现啊，上下左右啊，东西南北啊，东南东西北啊，这个还有它的啊种种的方数。到了十四页的样，没有限制啊，哎，大道没有限制啊，这片虚空。方是自心的相，也是无法限量啊。第二行就说大方广呢是所证的法，佛是人证的人啊，所以佛是他的主体，法是他的客体。大方广佛是证得大方广的道理的人。华严这两个字是比喻啊，花字是说佛在因地所修的万恨啊，花是因地的，像花一样的光明净妙啊，实在这个花就是比喻呢修德。佛把这种花一样的修德来庄严果地。佛在果地上所具足的万德就像花一样的光明净妙，佛又把这种具足的万德来庄严法身，所以叫做华严啊，互相辉映啊，互相庄严啊。所以他这一段呢也是很白话啊，然后也很详细的叙述这样的因果观念。这部经呢围绕三世间十身具足的毗卢遮那哦，在时间上、空间上，好、哦，它这样表现，现圆满报身相，放光加倍诸大菩萨说种种深妙的真实道理，诸大菩萨也种种仗着佛的威神力说种种法，所以见到、听到、念到这部华严经，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也就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利益。恶道理啊，众生听到了也可以解脱苦恼。在晚课蒙山呢啊，有这种句子哈，就把它大方广佛华严经哈三称呢、就代表全部经的这个意义，具足三宝的功德哈。这个晚课里面有提。念到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还有那个句子啊，生死一切佛，就是一切你的唯心所现的，所以其实不是晚课啊，你常常就可以跟佛菩萨相应，跟佛菩萨常相左右，这样好不好？很好啊，所以每个礼拜来打一下营养针，华严经，注射注射，吸收吸收，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上才有落实。那不然就回去也没看，没看也没关系，至少你记得你是华严宗的、华严经的啊，这样也是有它的这个效果存在啊。回去能够翻一翻也好了。我也碰过很多学生，包括学生哈，包括这个上佛学课程的学员，他有时候回去没空了了，又忙这个忙那个，没空了，也不一定会去翻。那听也听不大懂啊，听有一懂一点，回去也都忘光了。到楼下都忘光了，没关系哈。这个八世田中都有种下种子啊，预言则发，这个碰到善的因缘啊，或是好的现象啊，他就会拿出来用啊。那么，因为它的内容啊是蛮仔细的啊，我们就慢慢的把它做一些剖析啊。后面有些好的地方，就是它也做列表了，所以有个概念，概念你不是很清楚，我们等有表的时候啊翻一翻啊，它好像也是一个教科书，一个工具书啊，在我们修行上啊这个很方便啊，也不用记那么多，以前。 早期啊，因为师父说了，以前没读什么科目，就个国文，所以你可以背三字经，可以背什么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诗书礼乐易春秋，什么都可以背。现在的人头脑要装太多东西，背不起来没关系，现在查东西很容易。以前的是要八股文章，要什么什么什么的。那现在就是你能够受用，然后你知道这是这个门学问在做什么，那重要。以前老师考试是考一些小地方，你的护照要去哪里领，你的什么的，就考那个地方，然后那个人姓什么，然后几年出生，那要干什么，要住哪里，又跟我们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就读一些跟我们生活不相关的。那你别回来不用开根号啊，你这学一些都是跟生活没有落实，但是他是学习一个阶段。那现在就是说你了解了，这个人在是文学上的表现，你有什么生活，他艺术上的表现，他有什么生活，他说语言上历史地理有什么定位，这是现在是讲求理解。那么你研究学问是用方法论啊什么论，都是有它的那个派别，所以那个观念方法架构知道啊。至于那些名相啊，那你如果除非你走那个学术路线，你必须要很清楚你的它的定义啊，它的解说啊，它所思想背景，还有串联，还有对整个未来的影响，还有他有什么需要修正的地方，那是学术的研究。那各位呢，平常都是为国家、社会、家庭奉献，那有个概念啊，名相可以查，我们查没查，我们就互相来探讨。所以你就每一次在佛学上的熏陶，都是很轻松、很愉悦的收获。刚刚不是看到那个花吗？花就怎样？丰富，还有四月啊。我闻到那个草的味道，闻到那个花的味道，很舒服啊。那听闻到佛法正法啊，那就也非常的法喜。那么十五页呢，就把《华严经》的传译，就是说它透过时间还有翻译的这样几个人啊，还有几个版本啊，它做一些介绍啊。那回到刚刚师父讲那个议题，你有个概念就好，你不做学术会那个什么功课的，然后有60华严、80华严、40华严，那你有做这种学术研究，就要把40华严的那个目录是什么，80华严目录什么，然后做比对，不用做到没有，你有个概念啊。那你有因缘要修行这个华严经，看你要弄个哪个版本。40华严就是入法界品了，那60华严就是我们一些经典那个篇幅啊没有很齐全，那80华严它是比较齐全。现在在讲华严经，大部分都是以80华严为标准版本，除非你特别要做其他的研究才说啊，我是要60华严什么。那没有的话呢，就一般来讲到啊，就是80华严为标准版本。传译者哈，第一个传译者就是龙树菩萨啊，这个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者，所以龙树菩萨大家都是很熟悉的比较多，又称猛龙、圣龙，为一二世纪前，就是左右啊，是一二世纪的左右南印度婆罗门种出生的啊。婆罗门种这个是印度，他们有四姓阶级，四个阶级。第一个阶级就是婆罗门，第二个阶级呢就是贵族，第三个阶级呢就是一般的老百姓，士农工商，第四个阶级就是奴隶。那奴隶在路上走路，碰到这前面三个阶级，你不能踩到他们的影子，不然就会被修理。好，这个是社会的不阶级啊，不平等的待遇，到现在还是有的。有一次我们去印度朝圣啊，大家说佛教徒嘛，总是印度朝圣一下，有人去过吗？去走一走了啊。这个读万卷书啊，也要行万里路啊，有空走一走啊，朝圣一遍就好了。有的人他是发愿要去几遍，那个人愿意，因为环境还是不是很理想啊，卫生啊环境。那么那个导游就是婆罗门。那个开车的司机啊，好像一般的老百姓，不能同桌吃饭，阶级差太远，差两阶，不能结婚， 所以他们的阶级啊。那佛陀在印度就是因为看到众生的不平等，他才设立的佛教，哦，就是众生平等，稀有佛性。那么这些因为佛陀他是王子出身嘛，所以他的堂兄弟也是什么什么大阿哥那种的，就是也是什么公子什么王子，哎，那很多人来听佛陀说法，他们也要出家，哎，那么他们就要把这个头发剃掉啊。结果那个专门剃这些王子们剃头那个剃头塞，就听他们这些王子议论纷纷，哇，大家兴高采烈，哦，我们要去跟佛陀出家，哎，你的这头要把我理光，哎，所以说大那天的统一发型就是理光头，因为他们这些王子们要去跟归瓜，要去跟佛陀出家。这个剃头的师傅啊，也是一个小男孩，他说：“哇，好棒哦！我也有在旁边呢，稍微的听到佛陀的说法，我也很想出家，可是我是一个阶级这么低下卑微的，佛陀不知道会不会收我。”哎，算了吧，我还是当一个剃头塞好了，所以就帮他们剃头剃，但是心情很不好，然后就又一副要哭的样子。这些王子说：“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今天都精神不好啊？叫你跟我们剃这最简单的发型，对不对？就把头发剃光，所以要哭不哭的那样子。”那其他的王子说：“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哭的样子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去出家，他都没钱赚啦，啊。”对不对？有道理吧？啊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比较值钱的东西给他，比如说什么项链啊，什么坠子啊，什么给他，这样可以吧？不要哭了，你这可以过很久，可以撑很久，就给他。他还是那副德行，算了，没差别，哎，对他好还是那个样子，算了，管他的，反正我们都要去出家，好高兴。那这个剃头的小师傅，哎，我又不是为这些钱。我也能够修行多好，解脱生死多好。他就半夜跑去佛陀那边，佛陀，我听那些王子说要出家，我也很想出家。那我这么卑微的地位，这样的身份，佛陀，我可以出家吗？佛陀说可以，马上跟你剃头，找一个人给他头剃了。那些王子还没有过来，所以就先剃。隔天那些王子来的说，哎，那这个不是昨天跟我们剃头要哭不哭那一个？他说。对啊，佛陀说叫师兄啊，他们是根本剃头塞，我们还要给他叫师兄，所以说佛陀是故意的，要破除他们的阶级观念的习性。你看他出家就没有阶级，哦，那剃头的是一个他们的仆人啊，所以他们就还摆嘴脸给他看，不是，要喊师兄，好，所以破除世俗阶级的，这是佛陀的智慧妙用啊，哎。我们一般人都是戴了太多的面具啊，那他就把它消除掉，嗯，乖乖的依教奉行。那么婆罗门出生的啊，那龙树菩萨自幼聪颖啊，学四吠陀经啊，四吠陀是他们印度人啊，有四种。吠陀经啊，都讲一些道理的了哈，然后后面也讲一些天理的、天文地理的了哈，哎，图为密藏，这个图为密藏的话，地图啦，或是天象啊、星象啊这些，即诸术道术无不通晓啊，世间的话都很清楚。好，那他后面这一行很好玩了，出于好奇心，曾与契友三人修得隐身术，好，这个就是。让人家看不到，哎，就是隐藏自己的身体啊。这以前电影常常演啊，啊，隐形人，哎，你看不到他，啊，那他呢？好奇心跟三个好朋友修到这个隐形人，后隐身至王宫，亲临女眷，但是会隐形术呢，没做好事，跑去欺负王宫的宫女，不料事机败露。三人尽被王所斩，哎，仅龙树一人幸免一难。以此事一言，他感悟到爱欲乃是众苦之本，乃入山与佛塔，而 出家受戒。因为他们去扰乱后宫嘛，好，就乱来，好，这个最近有一些不是很理想的新闻，好，就乱来，好，这个都是一些众生啊，好，行畜生道的行为。那么大家就奇怪了，这些女眷怎么都不对劲了，好，有的有身孕啊，有的就是不对劲。那这些就问这些女眷说，好像有人欺负我们了啊，在身体上欺负我啊，但是奇怪，怎么看不到这些人？他们可能是一种妖术，可能是隐身法，所以呢，他就叫这些女眷啊，通通退出这个后宫一个空间，通通退出。然后所有的武士啊，拿着剑啊，就砍了、啊，对空间一直砍，乱砍了、啊，因为没看到人就砍。那这些你虽然是隐形的，但是还是怎样，不敌这些刀剑的这个砍杀，所以这三个人被砍死。那龙树为什么没有砍死？他聪明，他就躲在国王后面，你不可能去砍国王，所以他就免于一死啊！所以呢，他就感悟了啊，生命无常啊！哦，那你会这些术，结果也没办法解脱，反而这个造乱嘛，对不对？造反嘛，所以学那些术没有用，哦，所以他就出家。好，还是得解脱比较重要。十五页啊，倒数第三行，出家后广习三藏，啊，三藏就是经律论，啊，所以懂得三藏就是三藏法师，啊，这个是对于经律论都通晓的，啊，法师在三藏法师，啊，一般就讲经说就讲法师，啊，那三藏，啊，那个在西游记里面对的。这个啊、哦，这个称呼啊，啊、哦，这个唐三藏啊、哦，那个是小说的手法啊、哦，形容这个唐三藏啊，他是唐朝啊，三藏呢其实是他通晓这三藏啊、哦，不是他的名字。那么广习三藏，难未难厌主，就是说他很聪明啊、哦，这个三藏啊，很容易就了解了啊，所以就。觉得不够，哎呀，好像还有东西可以学。复制雪山寓意老比丘授予大圣经典，唯以虽知实意，未能通理。啊、哦，那他出家，我们知道早期的就是原始佛教，啊、哦，以自我得解脱，啊、哦，或者小圣为主。那他呢，就到这个雪山那个地方，碰到一个老比丘，给他一些大圣经典的观念。啊、哦，他了解是了解，但是还没有通晓。又以曾泼而吹破外道论师之意，故生起邪慢之心，而自立心戒，着心衣，尽处于水晶房中。其实啊、哦，那个时候有大龙菩萨，有一位叫大龙菩萨，见而敏之啊，看到了啊、哦，就很同情他。故引他进入龙宫，授以无量的大圣经典。那么龙树菩萨呢，得以教啊，体得教理啊，体会啊这个教理。当时南天竺国王信奉婆罗门教，南天竺是南印度，他的国王信奉，刚刚讲了啊，这个四姓阶级的这个婆罗门教，且攻击佛法，龙树前往教化，使国王放弃婆罗门。教的信仰、哦、他攻击，那他也不是说去跟他对骂、哦、佛法是无争的，没有争论的、哦、你能够接受那么以法、哦、来小以大义，那么他如果无法接受，自我主观很重，你跟他讲什么，他不管是婆罗门教什么教，他很难的、哦、他很难的。那这个国王还很有善根、啊哦、那龙树菩萨他刚好根气很啊、不错啊，根气很殊胜，然后又碰到正法，所以各位修行呢就这样，刚刚讲放松放轻松，只要我们的发心是正确，你都有碰到善知识来指引啊。如果我们修行呢是为了面子啊，为了什么流行啊，为了是不是一个正当的心念，那碰到的跟正法相应的因缘就不是会很记住啊。 那这个龙树菩萨很聪明，哎，所以就自然就善知识啊来跟他啊接引，啊，甚至他能够广度啊一些众生，甚至连国王都能够度化。啊，那因为这个刚好这个介绍的这个龙树菩萨，他写了很多著作啊。第二段就写了这一些著作啊，那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在介绍《华严经》啊，他这些著作有空大家就瞄一瞄啊。那龙树菩萨其实在整个佛学分宗分派呢，他是中观论的啊论说的这方面空中思想的一个祖师哈、啊。第十六页倒数第三行哈、啊，就被称为呢中观派的祖师啊，又被称为法藏的第十三祖。啊，在我国日本都被称为八宗之祖啊，因为他很多宗派他都有涉猎啊。那么《大唐西域记》《龙树菩萨传》啊，《法院竹林》这些著作里面都有提到他啊。当然也有人做他的专门研究啊，专门研究是比较庞大，就可能他的事迹的一些研究。那当然他如果说就他哦，买某一个宗派的一个经论研究啊，也有他的中观思想的一个代表啊。十六页最后一行了，《华严经》为龙树从龙宫送出，故称为印度之第一祖啊。因为从他到龙宫去啊取经，那当然有人说，听说啦，哎，这个龙宫的《华严经》啊。啊、哦，里面的分量还很多，我们所知道是一点点，本来就是啊。这佛陀讲经说法也是如大地这样，这个如大那个佛法的内涵，法界的真理如大地图。那佛陀所说的话，就好像指上土，指甲的指，就是指甲呢，刮一下那个大地的泥土这样。他所说的话才这么一点点，嘿，所以啊。哦相差还很多啊，啊，众生的根基呢，啊，这些已经啊很受用了。好，好，十七页呢说到出龙宫，啊，他就龙宫为何藏着经典？啊，龙宫是龙王或龙神的住处，啊，但因为呢，第二行，啊，他说曾经到灵鹫山听佛说法，啊，得信心欢喜。啊，灵鹫山，我们去印度朝圣，就当然就要去灵鹫山了。灵鹫山呢，就是它那个那一座山呐、啊，的形状很像一只鹫，鹫就类似老鹰了、啊，气势很雄伟的哦，在那个山的位。那山的上面有一个平台，平台呢就是听说就是佛陀在那边灵鹫山呐、啊、那个平台上讲经说法，那个平台到现在还有了啊。那这因为。啊，这个佛教的圣地啊，所以都有做很多的维修啊。所以一般人说灵山会上我们再见面啊，佛陀到现在还在灵山会上说法啊，这种灵山会上说法的那个场景呢，永远不会改变哦，永远不会消失。只要你正得啊，这个啊，跟佛法相应的话，你就可以在灵山会上听佛陀在讲经说法，你要讲哪一部经啊，看你因缘碰上。我又碰到《华严经》啊，好，那么龙王呢就心生欢喜啊，所以用神力化作宫殿，欲请佛至海中龙宫供养，又发愿于现世佛法隐没时，龙王将护持金剑所在的地方，成为佛教的守护神。所以这些天龙八部啦、啊，哦，什么音乐神啊，什么神，其实，在佛陀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他们都有来听法，还有护持，哦，所以，有正法存在的地方，都有这个天龙八部。哦，天龙八部不是小说的名字啊，它是这些佛菩萨的护法啊，有这个那个啊，有长得好看的，有长得不好看的，但是都是怎样，很庄严。哦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做梦啊，或是眼睛看到一些不是很庄严的对象，也不要害怕，因为有时候是业力因缘它长成这样子，或是呢，有时候它是为了度化众生长这样啊、哦，那我们就啊、哦、也是平常心对待，哎，那么你看这个龙王就非常的啊、哦、发心啊、哦，那因为龙是古代的一种动物啦 哦，那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，所以到后来这个生物的进化，有人说什么恐龙啊，什么龙，那有的人就说什么蛇啊，然后这个就不一而足了哈、哦。这个看得到就看到，看不到你讲给他听了、啊，他也是没有办法体会。就好像瞎子，你跟他瞎子说哇下雪了，如果是冬天，他说哦下雪了，天气很冷了、哦、啊，雪像什么？雪像盐巴。那你拿盐跟他摸，哦这么粗哦，然后他摸一摸之后放在嘴巴，哎呦这个雪是这么咸的，不对呀、啊，雪是没有味道的。各位有没有吃过雪？没吃过的吃过刨冰啊，我们去爬那个武陵四秀，哎，到那个山上零下四度，啊零下四度，它是晚上会下霜，到了隔天就下雪。其实霜跟雪差不多了，有的比较，有的是比较湿的，有的比较不湿。然后那个雪，你就一层一层上就变成冰了，结成冰了。天气再冷，它就凝固在一起变成冰。但是它如果刚天刚亮的时候，霜啊雪啊刚好还很蓬松，哎，那真的有人带红豆汤、红豆那个馅去，然后用个碗装起来，然后那个雪就放在那个碗里面，然后红豆啦、炼乳啦淋上去就吃红豆牛奶冰，回去哦，这个就是吃一点点可以。好，而、我们在那个山上零下四度，那树啊的水滴滴下来，树叶血滴，就是一根根的冰棒，就这样一根一根。那白茫茫的一片，就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圣诞节的卡片一样，白茫茫，就是你所看的世界，没有骗你。那一根根的那个树叶滴下来，那个冰棒，你可以折一根来吃看看啊、哦，味道没有什么，就是止渴啊，但是口感很冰冷，所以其实你不会很喜欢，就好奇嘛，吃一点啊、哦，吃一点啊、哦，感觉那个冰的感觉啊、哦，那个冰的东西其实到你肚子里面是热的，它是热的东西。在物理学上它是属于热的，所以吃冰啊、哎、那个是很热的东西、哦、对身体不是很适合。我们身体能够接受是符合我们体温的那种东西食物、哦、那些天气很热的人就喝可乐喝冰水喝什么都是要冷的，要冰冷，温度很冷，他感觉这样才能够消暑、啊、其实不是，你真的要消暑要喝热茶啊、哦，那把热茶喝下来才有办法消暑。那么曾经有一个人去跟人家看地理，然后呢，天气很热，那个看地理的太太啊，就拿那个茶给那个看地理的老师喝。这个老师喝了不喜欢，就给他看一个很不好的地理。过了几年之后，经过那边，哎，我跟他看的这个很不好的地理，不知道败成什么样子，哎，他还要去看看。结果人家说没有，他们家好兴盛哦。这个自从你跟他看那个地理之后啊、哦，他那个老先生啊埋葬的地方，他们全家发又搬到一个地方去。所以说那我可以去他家吗？你跟我讲在哪一家就去了。那个老太太说哇，地理先生、啊，我真的是很感激你啊！你给我们看这个地，我们家发得不得了，我赶快叫我的儿子回来谢谢你。好了，五个儿子回来啊。奇丑无比，因为他跟他看的是五鬼二地，非常糟糕非常不好的地，结果他五个儿子长得像鬼一样，所以富富得正，福地福人居。但是他奇怪，我也没看过他的儿子，那怎么他的刚好就是符合这个地、哦、所以还是怎样，他有那个福地，那个福报。那为什么他会跟他看那个五鬼二地？因为他倒茶给他喝，他不高兴，他就问那个太太，你当初倒茶给我喝的时候为什么放那个草坑啊，听懂吗？嗯，倒过那个壳。他说天气很热，我给你喝热茶，你这样一喝下去灌下去也会烫到，所以我给你放一些骨，让你这样就好像茶叶梗在那边不好喝，所以慢慢喝慢慢喝消暑。所以他出发点是对的，感应天来帮他了，哎，所以这个地理先看得不舒服啊，给他看了一个不好的地，但是还是有他的福报。所以要不要看地理？不用看， 曾经有一个宰相，人家也跟他看地理，哇，这个地理很不好，什么年丁不旺什么，他说那就给我把祖先埋在这边。他说神君，人家说看好地理，这个不好地理，明明知道还要葬在这边，哟，就是让我的祖先葬这边，好啊，我没关系，反正就三餐温饱平安，免得让别人葬到这边怎样不好，所以我先把这个不好地站起来。结果人家还是大瓦特瓦，不是在那个地啊，是你的心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也不用算命，也不用看地理，但问你的心啊。好，今天就上到这里。